好吧，我们再次一起低头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真是照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所献上的诗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愿主你赐下真理和启示的灵，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因着认识你，我们更是真是更多学会依靠圣灵来致使我们的老我。这样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最近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看到在国际上有一些个人也有一些群体，他们提出一个论调，就是势不两立，或者是可以说用拼个你死我活啊，这样的一个讲法啊。提出这个讲法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伊朗现任的总统他说要把以色列从这个地图上完全抹掉，要让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消失。这种讲法一提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野蛮，对不对？在这样的世代里面要把一个国家完全让它消失掉这是很不文明的一种想法。这让我想到前阵子在巴勒斯坦最近他们被选上当政的哈马斯这个组织也是一样，西方国家一再劝他们要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但是到现在双方还是谈不拢。为什么你死我活，为什么赶尽杀绝，当大家听到这种字眼很不舒服呢？因为这种思考的方式很不文明，这种思考的方式很野蛮。什么是比较文明呢？我们觉得今天在这样的世代是大家都能够活下去，如果能够大家双赢，这个是最好的。但至少要承认别人的存在，你不要一定要把那个对方完全抹除掉你才满意。所以这几天这个伊朗前任的总统，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温和派的，他刚好在美国访问，那美国记者东问西问，就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承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那这个前任总统比较聪明，他提出两国论，就是他承认以色列有生存权，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那美国人当然听了心里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大家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子。其实不只是国与国之间是这样子，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在夫妻之间，我们在父母与子女之间，朋友之间，亲人之间都是。我们对人或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需要你死我活。特别对于基督徒，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更不应该是以你死我活的态度，应该是彼此的谦让彼此的退让。不只是对人，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强调原则，只要跟救恩无关的，我们不需要用势不两立。这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常常都听到的，但是在圣经当中却提到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圣经当中提到几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势不两立的，是有一个存在就不能够有另外一个，是不能够退让的。你说圣经真的有这种事情吗？有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问题，我们刚读到的罗马书，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在信仰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妥协，有很多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坚持，不用那么计较，但是在信仰当中其中有一个我们不能够随便妥协的，就是肉体跟圣灵之间的象征。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严重？为什么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就不能有另外一个？这是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一段我们要来思想。所以我刚刚听到诗班在唱这首歌《开我眼睛》的时候，这也正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帮我们去除一些误解，要先去除误解，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认清一些事实，然后到第三个才能够采取行动。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就从这段经文来讲到可以说这三个步骤。那这三个步骤的关键就是我们需要眼睛被打开，我们需要能够去明白。所以第一个，让我们来看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在信仰上有一些误解我们必须要先除去，有些误解我们要除去。 很多人来到教会，我们来听福音，我们也认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然后我们也信了耶稣，我们心里面有一些领受，有些感动，所以我们信了主。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觉得当个基督徒就是什么，来参加聚会啊，读读圣经啊，祷告啊，参与一些侍奉。我们以为这些外在的事情就是信仰了。当然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听牧师讲道也好，我们查经也好，或者一些特别的讲座，我们也听到圣灵感动啦，我们也听到属灵生命等等这些，好像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就觉得好像有这种事情，可是我们又不太清楚。所以基督徒常常对于内在生命有一些误解。有什么误解呢？很多基督徒以为人的本性是中性的，人的本性是不好也不坏的，这是有一种误解。他们以为人的本性呢是不好不坏的，所以为什么会变坏呢？因为撒旦影响我们。那如果是圣灵影响我们，我们就变得好。所以就看你当个基督徒受哪边影响比较多了。其实保罗说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保罗在今天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人的本性不是不好也不坏的，人的本性是罪性，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败坏，是在罪中。圣经从来没有讲人的本性是不好也不坏的。好，有些基督徒知道人的本性是不好的，是败坏的，可是当他们受洗，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以为他们不但从罪里面得了释放，他们也从人的这个本性罪性里面得了释放。不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从罪里面得释放了，可是我们的人性当中还有很多东西要靠圣灵才能胜过，不是你信了耶稣你就自然会胜过了。然后有些东西你要立志去舍弃去得胜，不是你信了耶稣自然就不见了。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误解，我们以为我们信了耶稣，我那些本性都不好的都自然改掉了，其实还没有。好，即使我们明白了本性是败坏的，也知道说信了耶稣不意味着你的罪性马上都得释放了，可是基督徒常常还有一个误解，也是在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的，我们以为人的本性可以跟圣灵同时并存，这是我们常常有的误解。我们以为我们的老我可以跟圣灵同时并存的，圣灵要是有光照我啦，圣灵要是改变啦，那我生命就改变一点啦。圣灵要是没有光照我，圣灵要是就是那样子不给我恩典嘛，所以我的生命就一直这样子，我就顺其自然过我的一生嘛。这个我们常常以为就是这样子，所以看圣灵有没有给我恩典啦。所以这几个星期我在谈的时候，到后来是谁的错啊？我生命如果没有改变是谁的错啊？你们不敢讲啊，圣灵的错嘛，是不是？我们常有这种误解，我生命就是这样子啊，神没有给我恩典啊。但保罗说是这样吗？好不好？让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再来注意，是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注意到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有两个词反复出现，一个是肉体，一个是圣灵，或者如果你注意到圣灵的旁边往往有点点点，表示原来没有这个圣，就是灵这个字。这个地方我们要先弄清楚保罗在讲的圣灵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讲的肉体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肉体这个字好像是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有骨头，有内部有器官，外面有肌肉的这个身体。我们知道保罗不是在讲这个，很多人以为保罗一讲到肉体就是指的什么情欲啊、淫乱啊、放荡醉酒这些坏事情，保罗其实也不是讲这个，这边都不是保罗用肉体这个字的意思。保罗在这里用肉体这个字的意思很简单，指的就是我们人的本性。什么是我们人的本性？在亚当夏娃的堕落当中，人的以自我为中心，人被罪所掌管的人性，或者很简单的讲，我们常常提到的老我，这个肉体其实指的就是老我。那灵这个字为什么我们在中文圣经翻译都加上圣呢？这个不是指什么很抽象的某一种的精神层面或者是心理的状态，圣灵指的是有位格有能力的圣灵，它可以进入我们的心中， 带来我们的重生，住在我们里面，引导安慰我们或者光照我们。这个顺从灵是讲到有位格有能力的圣灵。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在刚刚提到说我们思想到这些的误解，基督徒我们特别是读到第五节，因为随从圣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会想，我难道当个基督徒，我不可以随从肉体一些，也随从圣灵一些吗？我可不可以50%、50%或者40%、60%呢？我们常常从我们的生活体验里面，我们以为是这样子，我可以一些随从这些，一些随从这些。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保罗这边没有说这个百分比的，在第五节、第六节这个地方，保罗没有说这边一点、那边一点的。所以这表示我们原来的理解是错误的。保罗在这边说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这两者是不能妥协的。保罗说你不可以是一个体贴肉体，然后又是体贴圣灵，你不是这一边，你就是那边。好，不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保罗讲的更直接更清楚，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16节17节。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66页，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17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你们注意到这个圣旁边也是有小点啊，表示也是原来没有这个字，顺着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们注意到十七节他讲得非常清楚，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看到了吗？保罗在这里讲得更直接更清楚，这两者是相争，是彼此为敌的，就如同光明跟黑暗一样，不是两者可以并存的。这像什么？我们中国人在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特别是婚姻里面中国人有一个词叫其人之福啊。什么是其人之福？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太太啊，一个大老婆一个小老婆啊。我们讲是讲这句话，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怎么样，不可能的，也不应该，当然这事是得罪神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婚姻中不可以有这样的事，也很难有这样的事。我曾经提到过，我过去侍奉的教会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有个弟兄他犯了罪得罪神，他在外面有个女人，那后来他自己诚实的跟他的太太认罪悔改，然后也主动跟外面这个女人说，我不应该继续跟你在一起，他知道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知道在爱里面是容不下另外一个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外面那个女人警告他，他说你如果离开我，我会找枪手去杀掉你的太太结果真的发生，当这对这个弟兄带着他的太太有一天离开教会的时候竟然有个枪手等在教会的门口，对他太太的头部就开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但是还好神有恩典。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两个是不能相容的，两个是不能相容的，不可能同时有这个又同时有另外一个。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以为我可以又体贴圣灵又体贴肉体，我们以为可以想这样的所谓的奇人，没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保罗这样说，这两者是相争，肉体跟圣灵是相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林牧师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如果你想想自己生活的体验，他说你会想说，我向来不就在生活当中在这两者之间转来转去嘛？我一会儿体贴圣灵，我一会儿体贴肉体，我们就跟来跟去嘛。那我基督徒当得好不好，就是看我跟哪一边跟的比较多嘛，是不是？我们常常以为是这样子，但保罗说不是这样子。保罗说，如果你没有认清这个误解，你没有去除这个误解，后果是很严重的。为什么说后果是很严重的呢？那我们继续回到 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往下看，保罗说你必须先去除这个误解，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就是你要认清楚一些事实，认清楚一些事实，好不好？我们再次回来罗马书的第八章，保罗在这个地方说，第五节刚刚我们读过，随从圣灵的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什么叫做随从？什么叫做体贴？随从这个字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我们一个人，我们主动愿意去跟着走某一条路，或者主动愿意跟着去做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在看到随从体贴 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理解。其实这并不是保罗他原来所要真正表达的意思。随从还有体贴，若是我们当中我们对英文有些理解，其实随从和体贴英文是翻译为 mindset， 你的心思，你的意念，是 mindset 这个字，也就是说你是被什么掌管。所以不是说你想要像什么或者你想要做什么，而是说你就是那样的人。 mindset 就是你就是那样的人，你成天想的就是那些东西，你就是那样的人。所以随从和体贴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的心思就是在那些事情上面，所以那些事情很自然成为他们的欲望，也占满了他们整个心思，占满了整个他们的思考。弟兄姐妹，其实你想一想，我们每天我们 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思都被一些事情占满，不是吗？什么是占满？英文就是 preoccupy， 就是都在你的脑中。我们可能被我们的专业，被我们工作，被我们在工作上现在忙的 project， 可能是被我们所兴趣的一些事情，可能是被我们正在想找或者想要买的东西占满了，对不对？我们每天生活都是这样子。前两天我跟我的孩子，我们去买一个东西，经过一号公路，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工人在开着推土机正在整地。就在一号公路旁很大的一块地方，要准备要盖个墓。那我的孩子跟在车上，我们就看到，那在那个之前，前几天我刚好去探望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正想要找一个墓里面一个商店，他们想做生意，所以我看到人家在盖墓啊，我就随口说，哎，不晓得这个有没有这个店要出租啊，某某弟兄正想找个店。那我孩子一看到说，哎，爸爸，这里要盖 Target。这个以后买 Star Wars 的玩具很方便了。同样的东西，我看到的是，因为我在想，哎，某个家庭有这样的需要，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机会。我的孩子呢 ，Star Wars 的玩具，所以他一看到，哎，这个是一个好的。你在想什么，你就会注意到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随从体贴的意思，你就被那样的东西占满。所以什么是随从，什么是体贴？我们常常以为只是我一些心思，我只是一点点。保罗说的其实不是的，随从体贴是好像吸尘器一样，把我们的思想、兴趣、我们人生的目标，甚至我们的情绪整个吸引在里面，占满我们，然后在这个里面催逼我们、指导我们。所以保罗说，当你体贴肉体，就是我们的心思就顺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的心思就常常落在跟别人攀比、嫉妒的里面，或者是落在我们所在意的自我中心、虚浮的荣耀。如果你是一个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基督徒，你就被圣灵掌管，你常常想的是我怎么样去荣耀神，我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悦，我怎么样在生命里面有成长。弟兄姐妹，可能你听到保罗在这么讲体贴随从，你可能会问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体贴肉体勒，还是我是一个体贴圣灵的基督徒？我崇拜也在这里坐着啊，我也在听啊，打开圣经我也念啊，我当基督徒我也当了几十年了，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呢？我怎么知道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我读过许多的书，历世历代有很多伟大的传道人、神学家都讲到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你可以给自己测验一下， 当你在很闲很闲暇没有事情做，然后又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四下无人的时候，你注意一下，那时候你心里面在想什么？都没什么事情，不是在公司忙的时候，是你回到家也没什么事情，然后四下无人，你独自一人，你心里面在想什么？然后你那时候你想要做什么？那些事情就代表了他们占满你的心思，他们占满你的心思。很简单，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是被什么占满？所以保罗在第七节的地方，我们回来看说，第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当你是被什么占满，就决定了你对神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常常碰过一些基督徒，他们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对谈圣经、谈信仰、谈侍奉没什么兴趣。你要是跟他们谈时事、谈股票、谈流行服饰，他们就兴冲冲的；谈到一些属灵的事情，他们就讲两句就讲不下去。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的人，不论是信耶稣或者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们的心思被肉体占满了，被他们人的本性占满了，所以呢，这样的人第七节说是与神为仇的，与神为仇的。我们有会想说有这么严重吗？我们通常我们对于基督徒体贴肉体，我们的了解是什么啊？就是顶多这种基督徒他比较爱买东西啊，贪婪世俗啦，发发脾气啊，或者是会比较追求名声啊、权力。怎么有这么严重？一个基督徒怎么会与神为敌呢？但弟兄姐妹，你注意这个地方，保罗为什么会讲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敌？刚刚我讲过，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本性。人的本性是怎么来的？是受谁的引诱？是怎么堕落的？是受谁？撒旦。在创世纪讲得非常清楚，人的本性堕落，那个是从撒旦来的。而撒旦一开始就是什么？与神为敌的。撒旦一开始就是企图与神同等。所以当人如果被你的肉体，被你的本性占满，你体贴肉体，这样的时候你就继承了撒旦的本性，这是非常严重的。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你就对神的名、神的国、对于神的事情、耶稣基督，你不会有半点兴趣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既然是这样子，怎么会去服神的律法呢？怎么会去讨神的喜欢呢？都不会的。体贴肉体的人所带来的就是只会讨人的喜欢。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随从肉体、体贴肉体，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通常觉得那只是比较这样子而已嘛，但保罗说不是这样子。保罗说，当你体贴肉体，你后面带来你对信仰的态度、你对神的态度完全不同，不是那么容易而已。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也是这样子，表面上看我们觉得没什么。最近我在这几个月我们大家都有用手机，然后一个月一个月我们会寄这个手机会寄账单过来。那最近这几个月我在接到手机的账单的时候，就发现我被骗了。怎么被骗呢？这个手机的公司他跟你讲你一个月只要付多少钱，但是有时候他会寄一些我们叫 text message， 有一些广告进来。那如果你没有很聪明的赶快把它除掉的话你给他按个 yes 或者 ok， 那你就惨了。那有时候我就没有注意到因为忙啊怎么样，就按 ok 了，也没去看内容，账单就来了，月费9.9元，然后既按一次 ok 又在60 cent， 然后按了两次 ok 再加60 cent。 哎呀，我就气得要命，我就赶快打电话去说我没有接过这个东西。他说没有，你按 ok 了你就要付钱。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子。我们以为体贴肉体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我在生活中比较按着这样做而已嘛，比较按着我的本性发发脾气而已嘛。 其实保罗说体贴肉体所带来的是我们对神的事情越来越没有兴趣，越来越没有兴趣的结果是什么？一个最可怕的事实是在第六节的地方，跟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两个是非常类似的，好不好？我们回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然后弟兄姐妹，我们再看到第十二节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被肉体或者被圣灵占满我们的心思的差别，不是影响我们的个性而已，不是我们在买什么东西，也不是我们住什么房子，或者我们参与教会的什么侍奉。第六节给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那个结果是什么？有一个永恒的结果，就是死。保罗说得很清楚，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个死不是指的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我们都会毁坏，都会死。这个死也不是指着我们在生命上，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与神隔绝。这个死是指着地狱的死，也就是永死，永远与神隔绝。可能我们在做基督徒，你看到这句话，你会说，你牧师，这个第六节应该是讲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嘛，对不对？不错，第六节是在讲到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那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如果继续走这样的路，就到那个地步去。那今天我是基督徒了，我已经信耶稣，我受洗了，不会轮到我，我应该上天堂了。但弟兄姐妹，且慢，你注意到第十二节十三节，为什么我请你读第十二节十三节？十二节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弟兄们，保罗这段话是对一群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在第十三节他提醒，即使你自称是信耶稣，假如你一直过着还是顺从肉体的生活，你最后是什么？必要死，必要死。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你会说怎么这样？圣经不是说信耶稣我们就得永生了吗？我有圣灵的同在了吗？是的，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但是圣经也同时警告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如果你在生命的道路上你一直没有被圣灵占满，而是你当个即使你自称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心思意念还是被你的肉体、被你的罪性占满的时候，你最后很可能会走到那样的地步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体贴圣灵、体贴肉体的差别，不是在于说我对圣经比较熟或者比较不熟，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所以基督徒除了我们自称是个基督徒以外，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基督的样式？他不单是在信仰里面说他向主是活着，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他对属灵的事情是敏感，他会渴慕神的话语，他会追求圣洁，他会追求在属灵里面生命的成长，这是体贴圣灵人所带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是我们刚看到的第一个或者第二个，保罗一再的提醒我们，有些事情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体贴圣灵、体贴肉体，差别不是一点点而已，不是我们想象的买买东西啊、发发脾气啊，不是只有这样子。记不记得我前几次我曾经提到，当美国这个在伊拉克抓到那个基地组织凯达的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首领扎卡维。在新闻里面讲到扎卡维，扎卡维是可以说是杀人如麻，非常残暴甚至在网络里面看到那个把人家砍头那样的残暴。但他一开始就是那样子嘛，他不是的。但他从青少年的时候，他在约旦就一路跟着这样的恐怖分子一路下去，到后来越走越离谱，到一个地步连他的跟他一起的这些恐怖组织人都觉得他太过分了。我想这些如果你看 CNN 的新闻，你可以看到他在报道宾拉登这个他的叫做这个宾拉登的脚步。 这个人也是一样，他一开始就这么坏吗？不是的，而是一路一路一直越走越远。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认清事实，不要被外在的事物迷惑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没什么大不了，事实上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极深的影响。特别是第十三节刚刚我们读到的地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这是很严重的警告。所以我们看过了保罗要我们去除这些误解，然后我们也看到保罗要我们认清的事实，在最后一个保罗要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采取行动。当我在讲到体贴肉体体贴圣灵，我们听到保罗这些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些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保罗你活在那么早的时间，你不了解。我泡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礼拜只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在教会，我天天都泡在那个广告啊网络啊，都是在这些里面。我会体贴肉体我也不得已啊，我也没办法啊，对不对？我来亲近神的时间这么短，好像有点道理，对不对？我也是不得已啊。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回来看第十二节。十二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肉体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边保罗对于那些说我顺着肉体我是不得已的，是没有办法的，保罗说不对。为什么不对？如果你声称你是一个已经信靠耶稣基督得蒙赦免，那你已经是从罪中得释放，你不再欠肉体的债。什么是不再欠肉体的债？就是不是做肉体的奴隶，或者不再是做那个老我的奴隶。所以你没有理由说我不得不去顺从肉体，你没有理由说我不得不去顺从我的老我，你不应该是这样讲的。相反的，在耶稣基督里，神是给我们有圣灵，圣灵不单与我们同在，圣灵也加添能力。所以那个不得已没有办法的不再是理由。一个人当他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单是罪得赦免，也不单是死了以后上天堂。我们常常以为就是这样子，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也就是罪对我们身上不再有权柄，而且他赐给我们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所以在这个第十三节说，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神赐给我们圣灵是要做什么？不单与我们同在，是加添给我们力量，光照我们，安慰我们，来胜过罪恶。有一个很老的故事，可以说很好的形容了基督徒的情况。有个年轻人住在农村，他开了一辆小卡车，一个 pickup， 他要到城市里面去搬货。他开呀开，在路上看到一个老太太用个扁担挑了两篮的菜，很重，那挑得气喘吁吁的。那年轻人看到他很可怜啊，这么辛苦劳碌，就说：“哎，你上来，我带你到城里面去。”他要到城里面去卖菜。那这个老他说：“哎，你可以到前面来，他说不用不用，我就在后面就好了。”好了，这老太太上车了，然后车子继续开。开呀开，这个年轻人忽然听到气喘吁吁的声音，哎，奇怪，不是上车了，怎么还在喘气呢？回头一看，这个老太太是站着的，担着这个扁担，然后扶着车子，然后还站着在抬扛着他的菜。这或许是有点荒谬，但其实就是我们信主了，我们不需要把那个担子还担着。但是保罗在这边说，欠着肉体的债，就是好像我们以为我们还是欠了那个债，所以我们担子还是担着放不下去。神不单要我们把担子放下去，神要我们到前面去，坐在舒服的椅子上面跟他一起坐下，而不是继续在那个后面扛着我们的担子。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既然我们已经脱离罪的捆绑，在这边说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致使身体的恶行。所以我在前面讲，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圣灵感动这句话好像蛮有意义的，一个人要去哪里传福音当宣教士要圣灵的感动， 我们要做什么特别的侍奉，要圣灵的感动。但是有时候自己明明知道的一些恶行，明明知道了一些坏的习惯，我们也说圣灵有没有感动，圣灵有感动我，我就改掉，圣灵没有感动我，我就没有改掉。保罗在第十三节这地方一个很重要很清楚的教导，致使恶行你明明知道的，不需要圣灵的感动，那是你的责任。不是圣灵有感动我我才改，圣灵没有感动我我不用改。你对于你明明知道的恶行，神开你的眼睛，当你看见的时候，你就应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你不是无可奈何继续被你的坏习惯在掌管，然后顺其自然在过你的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可以亲近神，祈求圣灵的能力引导你帮助你，不要再随从肉体。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去除你的误解，认清这个事实有很严重的后果的事实，然后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靠着圣灵，从今天开始依靠圣灵。当我们看到保罗说要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我在预备这篇讲章，我就思想到我们当中许多人，我们来到人生中中年的阶段，你的事业很忙，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当我们听见保罗说这种话，我们都会觉得你牧师啊，你说的道理我都知道了，这个都听过了，但是呢等我退休以后，等我比较有空了，我再来好好读圣经嘛，我再来好好追求这些信仰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觉得，因为今天正忙嘛。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有没有储蓄？我相信一定有。你为什么储蓄？你为你的孩子上大学的需要费用储蓄，对不对？但是还不止，你为什么储蓄？你为你退休之后生活所需要的储蓄，对不对？我们都会储蓄，因为退休之后你为什么要储蓄？退休之后你年纪大了，你体力衰弱了，你记忆力不如从前了，你知道你很难再找到工作，你很难再有收入，所以你现在必须存钱， pension 啊 401k 啦、啊、各样各样，我们再存一些钱，为了到时候可以花用，所以你今天储蓄，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懂。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了你退休之后属灵生命储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你有没有为了你退休之后的属灵生命储蓄？我当个传道人，我常常有机会探访年长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年长的弟兄姐妹常常告诉我的是什么吗？哎呀，看圣经没那个体力啊，看一看就睡着了，记不住啊，是不是？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到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眼睛昏花了，我们体力不行了，我们记忆力不行了，我们吸收的有限，所以当你年纪大，当你退休之后，你属灵的生命也在花你的储蓄，你知道吗？但问题是，你今天为你退休之后的财务在储蓄，你有没有想到过为你退休之后的属灵生命储蓄？有没有？不要以为我们常常有个观念，等我退休了，我就可以养成习惯好好读圣经。如果你现在没有养成习惯，你到时候也很难忽然变得很喜爱神的话语，很难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保罗的教导，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不要体贴肉体，我们不要再想等我退休之后吧，等我比较有空吧。保罗提醒我们，你现在就当开始，你现在开始成为你的储蓄，当你到年纪大的时候，你心中神的话语很多，你心中属灵生命的体验很多，你可以一直用出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人到年纪大的时候记忆力开始退化，对不对？但是老年人共同的特色是什么？忘了眼前，但是记得以前，对不对？忘了眼前，但是记得以前。那你有没有在以前的时候存一些东西呢？好让你以后你可以去记得呢？有没有？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再次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是很忙，我们当中，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家庭，我们在许多的压力中。主啊，你知道占满我们心思的是什么？但是父，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不只是眼前，我们今天占满了什么，以后会有后果的。我们今天占满的是什么，我们以后就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更求你让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为前面来储蓄。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今天能够储藏的越来越丰富。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想成为保罗说的体贴肉体必要死，我们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主啊，我们乃是要成为体贴圣灵有生命平安的人。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我们年纪越大，我们依然欢欢喜喜。我们知道我们储存了，我们心中真是带着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